我已经讲了一系列关于一切荣耀归给上帝的讲道。我可能会引用有好几百条的圣经的经文。我尝试去展向你们解释什么叫一切归荣耀给上帝。这到底是什么意思呢？今天的讲到会有一点难。如果你很熟悉圣经的经文，你可能比较容易跟得上我。如果你不是太熟悉，你可能会觉得比较难。但是我没有办法因为难而不去传讲神的话语。我们一定，作为基督徒，我们一定要知道这个主题。我们一直在学习一个非常重要，但并不容易理解的主题——上帝的荣耀。当我们进入对这个主题更深层次的探讨时，有一个关于上帝荣耀的概念值得我们特别考虑。上帝的荣耀根本上是三一神共同的荣耀，上帝是三位一体的神，或者说是三个位格的荣耀，上帝是三个位格。这意味着，上帝本身就是荣耀的存在，他就是荣耀。这简单地表示，上帝的荣耀并不依赖于任何外在来源，上帝自己就是荣耀。上帝并不遵循人类经验中的对错标准，上帝所遵循的标准并非在于他。并非外在于他，而是他自己的本性。因此，上帝的荣耀没有任何缺陷或者瑕疵的。上帝要求我们荣耀他，并非出于自私或者以自我为中心，而是上帝理所当然的权利。因为他自身是万事万物的最高标准。主耶稣在约翰福音16章14到15节说："他要荣耀我，因为他要将授予我的告诉你们。凡父所有的都是我的，所以我说他要将授予我的告诉你们。"圣父荣耀圣子，因为圣父也拥有圣子所拥有的。同样，圣子也荣耀圣父，圣父所有的，圣子也都有。从中，我们学到，上帝在各个方面都没有任何的缺乏，包括他的荣耀。虽然人的首要目的是荣耀上帝，但这不应该被理解为上帝因为自己有缺乏而需要人来补足他的荣耀。小药理问答中提到，人的首要目的强调的是人本身应当的目的，而不是上帝必须借助人来完成他的荣耀，来成全他的荣耀。这使我们认识到，上帝本身就配得荣耀，他的荣耀配得我们的颂赞。这意味着，我们荣耀上帝不是因为他缺乏荣耀，而是因为他本身就充满了荣耀。上帝开启了我们的心眼，使我们能够看见他的尊贵与配得。我们也因此得以反映并宣扬他的荣耀。有一点是确定的，除非上帝使我们看见他的荣耀，否则我们对他的荣耀是盲目的。这意味着我们不创造他的荣耀，而是上帝喜悦我们认识他无比丰盛的荣耀，以便 我们能在世上反映他的荣耀。首先，让我们来看一看我们对上帝荣耀的理解。圣经中提到上帝得荣耀的情形，只有在天堂的场景里出现，比如启示录四章十一节，我们的主，我们的神，你是配得荣耀、尊贵、权柄的，因为你创造了万物，并且万物是因你的旨意被创造而有的。启示录五章十二节，大声说，曾被杀的羔羊是配得权柄、吩咐、智慧、能力、尊贵、荣耀、颂赞的。即便在这些情境里，受造物也并没有做任何事情去为上帝增添什么额外的荣耀。这两段都只是敬拜中的颂赞，他们所做的只是把荣耀归给上帝。荣耀并非由任何人或者任何事所产生。其次，有一些经文提到我们要将荣耀归给耶和华。以赛亚书四十二章十二节，他们当将荣耀归给耶和华，在众海岛中传扬他的颂赞。将荣耀归给耶和华，在同一节经文中被解释为传扬他的颂赞。我们将在下一次更加详细地探讨这个教训。我之后还会继续讲关于这一篇一切荣耀归给上帝的讲道。以赛亚书四十章五节，耶和华的荣耀必然是显现，凡有血气的必一同看见，因为这是耶和华亲口说的。因此，上帝显明他的荣耀，使我们可以看见。我们也借着传扬他的颂赞，将荣耀归给他。由此，我们明白，上帝的荣耀并不包含任何人类的因素。即便没有受造物，它本身就是荣耀的。当它向受造物显明它的荣耀时，受造物才将荣耀归给它或颂赞它。总的来说，大多数圣经学者都同意，上帝的荣耀彰显了他的本性。莱利说，荣耀关乎人们对某事或某物的看法，因此指的是那人或那物拥有的声誉。上帝的荣耀就是他所显现出来的样子，在他的情况下，这正是他真实的本质。这是上帝在他某些或者他所有品格中呈现出来的。华尔福德的定义与此相似，他把上帝的荣耀定义为上帝无限完全的彰显。西西敏信条第二章第一条这样论到上帝：上帝是独一的，又真又活的，在其存有和完全上都是无限的。他是至纯之灵，无形、无体、无欲、不变、无量、永恒、不可测度、全能、全智、至圣、最自由、最绝对。他按照自己不改变和至公义的旨意行作万事，为的是荣耀他自己。他极其慈爱，有恩典，有怜悯，恒久忍耐，有丰盛的慈爱和信实，赦免罪孽、过犯、 和罪恶，他赏赐那殷勤寻求他的，同时他的审判最为公义，极其可畏。他憎恶诸物，断不以有罪的为无罪。仅仅用几句话定义什么是上帝的荣耀是非常困难的。因此，我们信仰的先辈们试着用上帝众多的属性来描述他的荣耀。上帝的荣耀既是他内在的本质，也被彰显出来。上帝的荣耀是他本质的，因为他本身就是荣耀。正是因为这样，荣耀是属于他的，也唯独属于他。无论受造的人是如何评价，上帝本身就是荣耀的存在，因为他的本质是荣耀，所以他的荣耀不依赖任何人的看法或者任何外在的评价。上帝的荣耀之所以被彰显出来，因为他荣耀的本质是要求受造物宣告他的荣耀，他的受造物应当把荣耀归给他，尽管并不是所有受造物都甘心这样做。若不去宣告上帝荣耀的本质，就是在上帝宇宙中的悖逆，这悖逆将来要由上帝的儿子来审判。其次让我们考虑一下上帝荣耀的显现。首先，上帝的荣耀在上帝的儿子道成肉身中显现。在旧约中，我们透过那在旷野中引导以色列人的云柱的故事，认识到神的荣耀。以色列人从埃及的奴役中被拯救出来的那一段时间里，上帝荣耀的同在使他们被高举，但后来因为他们的罪，先是被亚述人，再被巴比伦人掳去。在那段时间里，他们确实被上帝的荣耀所充满。然而，圣经中有关上帝荣耀的记载也并没有止步于此。许多先知曾预言，有一天荣耀将回到锡安和新的圣殿，其威严将远胜以往。在以赛亚书四章二到六节和以西结书43章二到五节，以西结书里边43章到46章有很多这方面的描述，40到48章。以西结书43章第二节，以色列神的荣光从东而来，他的声音如同多水的声音，地就因他的荣耀发光，其状如从前他来灭城的时候我所见的异象。那异象如我在加巴鲁河边所见的异象，我就伏伏在地，耶和华的荣光从朝东的门照入殿中，灵将我举起带入内院，不料耶和华的荣光充满了殿。以西结书44章4节，他又带我由北门来到殿前，我观看见耶和华的荣光充满了耶和华的殿，我就伏伏在地。撒迦利亚书2章5节，耶和华说，我要做耶路撒冷四围的火城，并要做其中的荣耀。 以赛亚书66:19，哈该书2:7和9。上帝的荣耀体现在他儿子耶稣基督道成的肉身中。主耶稣确实是神荣耀所发的光辉，是神本体的真相。希伯来书一到三，第一章第三节，耶稣道成了肉身，充充满满的有恩典，有真理。这正是父独生子的荣光。可以看到，这个是摘自约翰福音1:14。耶稣是荣耀的主，哥林多前书2:8。耶稣的显现并没有偏离或取代旧约里的云彩，而是体现出了上帝的荣耀。旧约中的云彩停在圣殿上，而耶稣是真正的圣殿。约翰福音2:19-22，是神与我们同在。马太福音1:23，神住在我们中间。约翰福音1:14。在旧约中，圣灵以云彩的形式出现，同样圣灵也复辟和赋能基督的工作。就比如马太福音12:28，我若靠着神的灵赶鬼，这就是神的国临到你们了。路加福音4:17-21。有人把先知以赛亚的书交给他，他就打开，找到一处写着说：“主的灵在我身上，因为他用膏膏我，叫我传福音给贫穷的人，差遣我报告被掳的得释放，瞎眼的得看见，叫那受压制的得自由。”报告神悦纳人的喜年。于是把书卷卷起来，交还执事，就坐下。会堂里的人都静静看他。耶稣对他们说：“今天这经应验在你们耳中了。”正如旧约所预言的，新约将焦点从云彩中显现的荣耀转向在基督身上所显明的荣耀。这两者都被视为同一个救恩故事的连续部分。上帝荣耀的屈尊。首先，上帝屈尊降卑，差遣自己的儿子降生为人。耶稣身在卑微的环境中，没有完全显露出他神性的荣耀。罗马书8:3，耶稣虽然没有罪，却成为罪身的形状。他屈尊降卑为人，成为罪身的形状。哥林多后书5:21。神使那无罪的替我们成为有罪，好叫我们在他里边成为神的义。希伯来书4:15，因为我们的大祭司并非不能体恤我们的软弱，他也曾凡事受过试探，与我们一样，只是他没有犯罪。他是荣耀的主，但是他也跟我们一样，经历所有的试探。只是他没有犯罪。以赛亚书52:14，他的面貌比别人憔悴，他的形容比世人枯槁。以赛亚书53:2也说，也无美貌使我们羡慕他。他的确是荣耀的主，却成为那被钉在十字架上 哥林多前书二章八节，这智慧是人没有权有位的人没有一个知道的，他们若知道，就不把荣耀的主钉在十字架上了。在世人的智慧看来，永生的上帝竟以如此卑微的方式显明了他的荣耀，实在是令人震惊。然而这一个真理真正正是基督福音的核心，也解释了唯独神的荣耀对罪人而言是何等美好的福音。福音书从耶稣生平的起头起，便展现了荣耀通过卑微彰显的主题，这一直延续到他被钉在加略山的十字架上。在耶稣降生之夜，主的使者向一群牧羊人显现。路加福音2章9节，主的荣光四面照着他们。路加福音2章13到14节，忽然有一大队天兵同那天使赞美神说，在至高之处荣耀归于神，在地上平安归于他所喜悦的人。然而这位新生的君王竟是包着布卧在马槽里。引用路加福音2章12节，天上的天使宣告上帝的荣耀在那卧在马槽里的婴孩上显现出来，这正是在卑微中彰显的荣耀。耶稣在加利利的迦拿的婚宴上变水为酒，约翰福音2章1节，约翰见证说，这彰显了他的荣耀。变水为酒，约翰福音2章11节，这是耶稣所行的头一件神迹，是在加利利的迦拿行的，显出他的荣耀，他的门徒就信他了。虽然这是弥赛亚的大能作为，耶稣却在幕后在仆人面前行着神迹。这荣耀不是向在场所有的宾客显明，而只是向少数几个人显明。他本来可以是向所可以向所有宾客都显明，但是他却只是在幕后显明。耶稣登山变相显明他的荣耀，路加福音9章29到31节。让我给你们读一下。正祷告的时候，他的面相就改变了，衣服洁白放光。忽然有摩西、以利亚两个人同耶稣说话，他们在荣光里显现，谈论耶稣去世的事，就是他在耶路撒冷将要成的事。然后第34、35节。说这话的时候，有一朵云彩来遮盖他们，他们进入云彩里就惧怕。有声音从云彩里出来说，这是我的儿子，我所拣选的，有古卷，这是我的爱子，你们要听他。彼得在彼得后书1章16到17节这样回顾这件事情，我们从前将我们主耶稣基督的大能和他的降临的事告诉你们，并不是随从乖巧捏造的虚言，乃是亲眼见过他的威荣。他从父神得尊贵荣耀的时候，从极大的荣光之中有声音出来向他说，这是我的爱子，我所喜悦的。我们需要记得耶稣在山上变相显现荣耀的事件，发生在耶稣反复的提醒他和跟从他的人将受苦之间。 所以这个荣耀事情，我们一定要记得，它的这个发生是在耶稣反复提醒他和跟从他的人将要受苦之间。基督教撒拉路复活显明了上帝的荣耀。约翰福音11:4，耶稣听见就说："这病不至于死，乃是为神的荣耀，叫神的儿子因此得荣耀。"在这段记载中，耶稣教导说，这荣耀只有通过死亡才能显现。约翰福音11:25，耶稣对他说："复活在我，生命也在我，信我的人虽然死，也必复活。"拉撒路复活的神迹，不但没有为基督带来世上的胜利，反而遭到了逼迫。正如约翰福音11:45-47所暗示的，那些来看玛利亚的犹太人见了耶稣所做的事，就多有信他的。但其中也有去见法利赛人的，将耶稣所做的事告诉他们。祭司长和法利赛人聚集工会说："这人行好些神迹，我们怎么办呢？"这些祭司长和法利赛人想要除掉耶稣。荣耀通过卑微彰显的主题，尤其体现在耶稣地上事工的最后日子里。约翰福音回顾了耶稣如何通过一生顺服使父得荣耀，这个与以色列人形成了鲜明的对比。以及父神是如何使基督得荣耀？约翰福音12:28、13:31-32，这些经文也清楚地表明了，在三一神的荣耀里，即将在基督被钉十字架上显明，而不仅仅是在这之后。荣耀要即将要在基督被钉十字架上显明。耶稣在约翰福音12:23-24论道，让我们看一下约翰福音12:23-24，让我们一起来读一下。耶稣说："人子得荣耀的时候到了。我实实在在地告诉你们，一粒麦子不落在地里死了，人就是一粒；若是死了，就是结出许多子粒来。"他这边是提到自己要被钉十字架。23节说，人子得荣耀的时候到了。他在约翰福音12:27-28继续说，让我们一起看一下。27节，我现在心里忧愁，我说什么才好呢？父啊，这我脱离这时候，但我原是为这时候来的。父啊，愿你荣耀你的名。当时就有声音从天上来说："我已经荣耀了我的名，还要再荣耀。"阿门。在耶稣被卖的那一夜，约翰福音13:31说："如今人子得了荣耀，神在人子身上也得了荣耀。" 我们受苦的时候，为了耶稣的名受苦的时候，我们就要得了荣耀。接着，耶稣在约翰福音17:1-4说：“父啊，时候到了，愿你荣耀你的儿子，使儿子也荣耀你。我已在地上已经荣耀你，你所托付我的事，我已成全了。”这里说，时候到了，什么时候到了？基督在加略山的十字架上救赎工作，是最极致的卑微、羞辱和凌辱，但这恰恰是给罪人，这个恰恰是罪人得救所需要的。上帝只宜通过使我们与他和好得荣耀，而这唯有借着十字架才能够成就。当然，如果不是上帝随后高举基督，我们是无法认出十字架的荣耀。随着他的复活与升天，基督脱去了卑微的外衣，以他在地上事工中从未有过的方式彰显他的荣耀。彼得宣告上帝，在使徒行传3:13-15，彼得前书1:21，上帝叫他从死里复活，又给他荣耀。保罗同样的在罗马书6:4和腓立比书3:21解释说，基督借着父的荣耀从死里复活，如今拥有荣耀的身体，亦与耶稣在地上的事工一样，圣灵也在基督里借着荣耀从死里复活中发挥了重要的作用。引用罗马书8:11。第三，基督如今在荣耀里。基督在复活后升天，并坐在父神的右边，上帝叫他比天使微小一点，但如今赐他荣耀尊贵为冠冕，从而成就了人类原本的命定。希伯来书2:5-9。基督这位永生的大祭司，不是进入了人手所造的圣所侍奉，乃是进入了天堂，献上最终除去罪恶的宝血，并且为我们代求。参考希伯来书7:26。希伯来书10:10-18。基督有一天将要再来，完成圣经中关于上帝荣耀的故事。基督将驾着天上的云降临，马太福音24:30。那时人子的兆头要显在天上，地上的万族都要哀哭，他们要看见人子有能力有大荣耀，叫着天上的云降临，马太福音16:27。人子要在他父的荣耀里同着众使者降临，那时候他要照着个人的行为报应个人。基督要在他父的荣耀里降临，荣耀云彩漫长的旅程最终在耶稣的再来中抵达终点。他会在父的荣耀里再次的降临。在那日，基督将在征服和审判他仇敌的过程中得荣耀。马太福音25:31-32，当人子在他荣耀里同着众天使降临的时候，要坐在他荣耀的宝座上，万民都要聚集在他面前。他要把他们分别出来，好像牧羊 的分别绵羊和山羊一般。当他再来的时候，他也要在他的子民中得荣耀。帖撒罗尼迦后书一章十节，这正是主降临，要在他圣徒身上得荣耀，又在一切信他的人身上显为稀奇的那日子。我们对你们做的见证，你们也信了，因此我们等候所盼望的福望，就是他再来的日子。提多书二章十三节，等候所盼望的福，并等候至大的神和我们救主耶稣基督的荣耀显现。那时由神那里从天而降的圣城新耶路撒冷将有神的荣耀。启示录二十一章一到二节和启示录二十一章十一节，那城内又不用日月光照，因有神的荣耀光照，又有羔羊为城的灯。启示录二十一章二十三节。上帝荣耀的故事将迎来最终的高潮，基督徒满怀确据和坚定的盼望，等候这份荣耀的结局。让我们一起来看一下《哥林多前书》十一章七节。男人本不该蒙着头，因为他是神的形象和荣耀，但女人是男人的荣耀。上帝在创造之初就以荣耀为冠冕赐给了人类，并且在新创造中也预定了他们的荣耀。那么如果一切荣耀归于上帝，这一宣告又与此有何相容呢？首先，上帝起初就按着他的形象和荣耀造男造女。其次，然而世人都犯了罪，亏缺了荣耀。罗马书三章二十三节。反过来说，这意味着人在犯罪之前，原本是在神的荣耀中。有罪的人展开了自我荣耀的旅程，比如以赛亚书十四章十三到十四节，还有启示录十八章七节。以赛亚书十四章十三到十四节，你心里曾说，我要升到天上，我要高举我的宝座在众星之上，在神众星以上，我要坐在聚会的山上，在北方的极处，我要升到高云之上，我要与至上者同等。人是怎么可以让我们看一下启示录十八章七节，他怎样荣耀他怎样荣耀自己，怎样奢华，也当叫他照着痛苦悲哀，因他心里说，我做了皇后的位，并不是寡妇，绝不至于悲哀。具有讽刺意味的是，自我荣耀的罪人最终弄巧成拙。罗马书一章二十一到二十三节，因为他们虽然知道神，却不当作神荣耀他，也不感谢他，他们的思念变成虚妄，无知的心就昏暗了，自称为聪明，反成了愚拙，将不能朽坏之神的荣耀变为偶像，反复 必朽坏的人和飞禽走兽昆虫的样式。他们反而弄巧成拙，上帝在耶稣里展开了一项 带我们回到起初招呼我们的荣耀伟大使命中。基督屈尊降卑，如今在他的人性里得了尊贵荣耀的冠冕。希伯来书二章九节，在基督里，上帝正在领许多儿子进荣耀里。希伯来书二章十节，原来那为万物所属、为万物所本的，要领许多儿子进荣耀里，使救他们的元帅因受苦难得以完全，本是合一的。福音的信息就是关乎上帝的荣耀。提摩太前书一章十一节，这是照着可称颂之神交托我荣耀福音说的。帖撒罗尼迦后书二章十四节，神借着我们所传的福音召你们到这地步，好得着我们主耶稣基督的荣光。保罗所传讲的是基督，并且只传基督，但正因为他只传基督，也就必须宣告基督如何从我们分享他的荣耀。他就得必须宣告基督如何使我们分享他的荣耀。哥林多后书四章五到六节，我们原不是传自己，乃是传基督耶稣为主，并且自己因基督耶稣做你们的仆人。那吩咐光从黑暗里照出来的神已经照在我们心里，叫我们得神荣耀的光显在耶稣基督的面上。当我这次去韩国拜访一个教会的时候，一个很特别的教会，我们和一个家庭一起去到那个地方，我们在传讲神的话语。我坐在那边，音乐不是特别好，我听他们讲到，我必须坦白地说，除了他引用的经文，剩下他所讲的我都不同意。我在经历他们的这个主日敬拜，我感到有点愤怒。真的是很令人难过。我经常听到我们之前离开我们教会的弟兄姐妹跟我说他们回去参加他们原本教会的时候，他们都会非常的难过。很多弟兄姐妹都在寻找像我们Hope Church 一样的 教会能够传真正的传讲神的话语。保罗所传讲的就是基督，而且只传基督。那吩咐光从黑暗里照出来的神已经照在我们心里，叫我们得知神荣耀的光显现在耶稣基督的面上。福音的中心就是耶稣基督。我们在分享基督荣耀上有三个方面，第一个，圣灵向我们显现上帝的荣耀。约翰福音16:13-14，只等真理的圣灵来了，他要引导你们明白一切的真理，因为他不是凭自己说的，乃是把他所听见的都说出来，并要把将来的事情告诉你们。他要荣耀我，因为他要将授予我的告诉你们。彼得前书4:14，你们若为基督的名受辱骂，便是有福的，因为神荣耀的灵常住在你们身上。保罗在哥林多后书3:17-19说，主就是那灵，主的灵在哪里，那里就得以自由。我们众人既然躺着脸，就得以看见主的荣光，好像从镜子里反照，就变成主的形状，荣上加荣，如同从主的灵变成的。第二个方法，在通往荣耀的道路上必受苦，我们蒙召走与基督所走的路。罗马书8:17-18，既是儿女，便是后裔，就是神的后裔，就是神的后裔，和基督同作后裔。如果我们和他一同受苦，也必和他一同得荣耀。我想现在的苦楚，若比起将来要显于我们的荣耀，就不足介意了。彼得前书1:6-7，因此你们是大有喜乐的，但如今在百般的试炼中暂时忧愁，叫你们的信心既然被试验，就比那被火试验仍然能快的金子更为宝贵，可以在耶稣基督显现的时候得着称赞、荣耀、尊贵。我们现在可能在经历很多的试探，让我们暂时的忧愁，但是我们的信心被试验，在耶稣显现的时候必得着称赞和荣耀。我们在基督里的荣耀将在他再来的时候完全的实现，神学家把这称为得荣耀。耶稣再来的时候我们得以实现，我们会得荣耀。从万古以来，上帝就预定他的子民要在末世得荣耀。比如罗马书8:28-30，让我们一起来看一下罗马书8:28-30。我们晓得万事都互相效力，叫爱神的人得益处，就是按他旨意被召的人，因为他预先所知道的人，就预先定下效法他儿子的模样，使他儿子在许多弟兄中做长子。预先所定下的人又招他们来，所招来的人又称他们为义，所称为义的人又叫他们得荣耀。 这个是神为我们定下的计划，他呼召我们。他又让我们得荣耀。哥罗西书三章三到四节，因为你们已经死了，你们的生命与基督一同藏在神里面。基督是我们的生命，他显现的时候，你们也要与他一同显现在荣耀里。彼得前书五章四节，到了牧长显现的时候，你们必得那永不衰残的荣耀冠冕。因此信徒要切切地盼望他的再来。腓立比书三章二十到二十一节，让我们一起读一下。腓立比书三章二十到二十一节，我们却是天上的国民，并且等候救主，就是主耶稣基督从天上降临。他要按着那能叫万有归服自己的大能，将我们这卑贱的身体改变形状，和他荣耀的身体相似。阿们。当我们在见主的时候，我们卑贱的身体会改变，与他荣耀的身体相似。我们今天一起学习这个经文，我们可以更加了解认识什么叫做一切归荣耀给上帝。上帝就是荣耀，他的荣耀不依赖于任何人或者事物。上帝的荣耀在他儿子道成肉身中显明，从他屈尊降生一直到他被钉十字架受辱。然而这荣耀将在他再来时完全彰显，并且被众人看见。上帝按照他神圣的旨意，照着自己的形象造人，并且他要使他的子民得荣耀，这将是他们得救的最终彰显。到时他们的确要成为他的形象。我盼望我们今天至少学到了三个功课。第一个，上帝的荣耀是他的本质，他的荣耀不依赖于人的看法，他也绝不欠缺荣耀，因为他自己就是绝对的标准。有些时候我们可能会有一些人面对很严酷的考验在他们的生命中，有可能是灵命方面的，有时候他们会想，为什么他们会受到这么大的一个试探和试炼。就比如说我们今天前面读到的约伯记，他们寻求一些智慧，但是他们找不到答案，你知道为什么吗？现在很多人认为约伯记是约伯记，在我看来是神的教导，因为他大家都在讨论神是什么样的，他的朋友约伯的朋友也在讨论什么样是神是什么样的。 之后神向他们展现，特别是向约伯展现，但他从来没有跟约伯解释，但是他向约伯显现他自己。当我们遇到困难的时候，我们经常会问上帝，为什么会有这样的事发生在我们的身上？他们总是在质问上帝，这个不是什么特别的。这个很常见，不管说我们信主有多久，我们总是常常会问上帝，为什么会发生在我们身上这些事情？我们可能对神有不同的理解。如果神是好的，为什么这些事会发生在我们身上？所以导致他们有很多，对神有很多不同的看法。他们有很多偏见，但是你知道吗？上帝的荣耀不依赖于你或者我的看法，因为他自己就是绝对的标准，他不欠缺荣耀。我们要知道，上帝的荣耀就是他的本质。上帝荣耀通过耶稣基督的降生、受苦和死亡向我们屈尊显明。同样，作为他的门徒，我们也要走他所走的道路。上帝的荣耀将完全反映在我们的身上，因此我们也要得荣耀。这是那起初由上帝预定、呼召叫我们称义的救恩旅程的终点。